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美峰会登场，美墨领导人展开双边会晤。印尼 7.6 强震，民宅受损，至少一人受伤。瑞典加入北约遥遥无期，先与美加强防务关系。美国新一届众议院通过首项法案，削减国税局资金。氢可以导致健康问题，美国未来可能禁用燃气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成立太空局，管理低轨卫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美峰会登场，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会见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佩洛西·奥布拉多，讨论推动经济一体化、打击贩毒集团和管理移民的问题。佩洛西奥布拉多礼拜一至礼拜三将在墨西哥城主持北美峰会，根据会议的议程，峰会的大部分工作将在礼拜二进行，届时两位领导人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举行几个钟头的会谈。外界期待领导人能够在峰会中解决很多分歧，包括墨西哥独为国企的能源政策、汽车原产地规则、海关规则、转基因玉米进口禁令等。同时，杜鲁多和佩洛西奥布拉多亦对拜登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努力感到担忧，他们担心美国可能将邻国抛在后面。礼拜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萨利文对媒体表示，拜登相信他能够在峰会上作出加强合作的承诺，以解决芬太尼问题。这种合成鸦片类药物的药力比可卡因强50倍，每年在美国造成数千人死亡。在谈论深化经济关系的同时，人们亦都关切墨西哥是否会修改能源政策。印尼和东帝汶外海深处当地时间10号早上发生规模 7.6 强震，导致附近岛聚民宅和学校受损，居民警方逃出，已知至少一人受伤。连远在澳洲北领地首府达尔文亦都感受到摇晃。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通报震央在印尼安汶岛南方427公里，震源深度95公里。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帝汶岛、摩洛加群岛和巴布亚都有震感，并且通报余震规模 5.5。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指出，塔宁巴群岛至少15栋民宅和两间学校受损。总署表示，感受到最强烈的震动是塔宁巴群岛最大城镇萨翁拉基，当地人口约8000人。当地灾害机构通报有一人受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起初警告可能发生海啸，之后解除警报。土耳其持续的阻挠使得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遥遥无期。法新社报道，瑞典国防部9号表示正同美国谈判一项协议，希望在北约框架内及透过双边方式与美国进行更密切合作。瑞典国防部长 Paul Johnson 在被法新社的书面声明中说，所谓防务合作协议将涵盖的具体内容尚在协商，但可令美军更容易在瑞典行动。Johnson 说，可能会涉及军需储备、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提供支援，以及驻瑞典美军的法律地位。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放弃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传统，并在去年申请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土耳其拒绝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并指责这两国庇护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这个团体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瑞典8号表明无法做到土耳其提出作为交换条件的所有要求。美国众议院9号晚上投票通过了家庭和小企业纳税人保护法，该法案要求收回按照去年新颁发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批准给国税局720亿美元资金。该法案保留了国税局用于客户服务和改善 IT 服务的资金，但取消了几类未付的资金，包括可用于对工薪阶层美国人进行任何新审计的资金。 刚刚掌控众议院的共和党提出的第一项法案并没有涉及通货膨胀、汽油价格和移民问题，而是将矛头指向可能会盯住美国人收入的国税局。麦卡锡此言重申了他去年9月的承诺，当时他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中翻转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将立即采取行动扭转拜登政府按照新法律雇佣87,000名国税局人员的做法。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政府此举旨在方便追查小企业和普通家庭，不过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一位美国官员说，联邦机构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燃气炉，因为担心他们会导致健康和呼吸系统问题。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小李查德杜鲁姆卡告诉彭博社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在2023年冬季就燃气炉发表公开意见，并可能制定排放标准，甚至可能禁止使用燃气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礼拜一对新闻媒体表示，该委员会已经发出信息请求寻求与燃气炉相关的所谓危害数据和解决方案，但尚未提出任何监管行动。行业组织表示，天然气炉排放的有害气体不一定比其他类型的炉多。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天然气协会都反对可能的禁令。几个月前，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到2030年禁止销售天然气炉和热水炉。保守派团体批评禁止使用天然气驱动的设备和炉灶。随着近地低轨道卫星通讯应用越来越普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这个礼拜无异议表决通过成立太空局来管理相关业务。这次表决将 FCC 旗下的国际局切分成太空局和独立的太空事务办公室，本案下个礼拜将交由美国国会及其他单位的核准。 FCC 主席指出，卫星产业快速增长超过 FCC 的授权管理框架的脚步，因此有必要改组。在卫星业者及新业者推动下，2020年发射到地球上空的 LEO 卫星突破1000颗，预期2021年到2030年每年发射将超过1700颗卫星，大部分是低轨卫星。Amazon 的 Project Cooper 预计发射3000颗 LEO 卫星，马斯克的 SpaceX 已经取得12000颗 LEO 卫星授权，仲预期将再发射30000颗第二代 Starlink LEO 卫星。 FCC 12月先核准 SpaceX 第二代 Starlink 近地低轨卫星7500几颗的发射执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共军拒讨论南海军机事件。伊朗出售无人机给俄国，美国表示可能助长战争罪。中国人爆卖退烧药，意大利药品缺货，日本药局限制数量。美国飓风奥洪患拖累2022全球灾损1200亿美元。开发新世代核子反应炉，日美同意加强合作关系。律师称自副办公室经见拜登副总统时期机密文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几个礼拜之后将启程访问中国，媒体报道在之前中方摆出冷落美方的态度。去年年底中共军机在南海危险逼近美国军机，近日北京拒绝了双方国防部长通话讨论避免冲突的建议。美国之音今日报道，根据提供敏感议题背景介绍的美国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通话的建议被取消，因为北京拒绝参加。由于布林肯预计几个礼拜之后将前往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和中共官员的会谈将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亦涉及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但亦包括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 外界认为魏凤和将在三月退休，由中共军委新成员李尚福接任。李尚福是前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管理中共军方的现代化，在2018年9月因购买俄罗斯军事产品而受到美国制裁。拜登政府9号表示，伊朗出售致命无人机给俄罗斯，用在至今仍未停止的乌克兰入侵行动上，意味着伊朗或许助长了广泛的战争罪。拜登总统目前在墨西哥市参加北美领袖峰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访问团随行记者作出上述指控。沙利文表示，伊朗选择行的这条路，导致他们的武器被用来杀害乌克兰平民，导致乌克兰国家城市陷入寒冷与黑暗。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个是伊朗于一个可能助长广泛战争罪的境地。沙利文指出，美国去年揭露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后，与欧洲联手对伊朗实施制裁，就是他们试图让这类交易更加困难的例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表示，美国已经提供资金、专业知识及其他后勤支持给乌克兰和国际调查人员来查清可能发生的战争罪行。他表示，调查工作范围可能扩及俄罗斯作为之外。受中国 COVID-19 疫情爆发、乌克兰战争、意大利疫情和流感高峰期影响，意大利药房出现缺货情况。缺货危机亦都受意大利限制部分药品价格影响，专家呼吁不要囤积药物，并以学名药替代。中国在解封后 COVID-19 疫情大爆发，相关药物被抢购一空，甚至还在国外狂扫退烧药。日本厚生劳动省亦为此已向药局发出通知，希望能够限制每位顾客所购买的药品数量。据日本读卖新闻10号报道，厚生劳动省和日本药剂师协会、日本连锁药房协会等组织沟通，直指新冠患者所使用的非处方退烧药和感冒药有一定的库存，但如果持续出现大规模采购，这样还是存在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厚生劳动省担忧国内出现 COVID-19 和季节性流感并行的情况，因此希望药局合作限制购买数量，这样真正需要的民众才不会买不到。据了解，很多中国人在日本药房扫货之后都寄回去和家人或朋友使用。慕尼克再保险集团今日表示，受到美国伊恩飓风和澳洲洪水拖累，2022年成为有纪录以来自然灾害损失最惨重的其中一年，而气候变迁正使风暴更加强烈和频繁。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慕尼克再保险集团指出，去年保险涵盖的天灾损失约1200亿美元，和2021年差不多，但低过2017年的破纪录损失，这个数字高过去年五年每年平均970亿美元，亦超过对手瑞士再保险公司上个月初步估计的1150亿美元。2022年天灾总财损包括保险未涵盖的损失是2700亿美元，这个低于2021年的约3200亿美元，接近过去五年的平均值。美国占2022年天灾损失最大，去年9月重创佛罗里达州的伊恩飓风，保险涵盖的损失高达600亿美元，总财物损失1000亿美元。澳洲今年初和去年10月两次洪患，就造成47亿美元的保险损失和81亿美元的总损失。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说，日本和美国有关能源政策的方向看法完全一致。日本富士新闻网10号报道，日美政府同意在开发新世代核子反应堆等核能领域加强合作关系。西川在当地时间1月9号和美国能源部长葛兰河进行会谈，除了与美方共享日本政府2022年12月会整基于最大限度活用核电等的能源政策基本方针，双方亦达成共识， 将在开发新世代核子反应炉等核能领域加强合作关系。另外，为了强化在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后重要性增加的能源安全保障，日美双方亦确认日本将在美推动针对液化天然气事业的投资。日本政府期盼此举有助稳定采购液化天然气。白宫律师9号表示，拜登总统的私人律师去年11月在华府一间智库发现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的机密文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较早前报道，拜登的私人律师在拜登的宾夕法尼亚州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办公室发现近10份文件。司法部长贾兰德已经要求芝加哥联邦检察官检视这一批移交国家党档案局的机密文件。美联社报道，尽管司法部正在审查文件，但拜登被爆出可能不当处理机密或总统档案，对他而言可能会是头痛的政治问题。前总统川普2021年1月卸任后，将机密文件搬到他的佛罗里达州度假庄园，司法部正在调查这件事。拜登曾经称川普将数以百计这一类文件放在他佛罗里达州私人俱乐部的决定不负责任。川普9号在他的社群媒体网站问到 FBI 几时才搜查拜登的众多房屋，甚至可能搜查白宫。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